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95回。那名老成男子在吃惊过后，却似乎呢又想起了什么，忽然说道：“姓韩，又是合体中期前辈，难道这位前辈就是？”“
呵呵，倒又想起来了，不错，就是那位。”这两年传闻已经陨落的韩前辈，如今这位前辈安然地出现在这里，前些时间的传闻自然都是虚言了。
老者一摸胡须，点了点头。可是这位前辈身上好浓的煞气啊，似乎有些来者不善，恐怕不仅仅是来找人这么简单的吧？那万一真出了事情，本阁的规矩岂不是坏了呀？那名年轻的守卫喃喃地说了两声，一听此言呢，其他人脸色再次一变，目中呢闪过了一丝惊惧。
韩前辈到这里做什么？哪是我等能管的呀？就是将这兜元阁拆了，阁主也绝对不会因此而怪罪我们的。本阁规矩只是对一般的修士来说的，岂能用在韩前辈这等存在的身上啊？
蓝发老者轻笑了一声说道，重新的回到了原来的位子上站好，再也不说一句话了。听到老者如此一说，其他守卫呢也连连点头称是，并心照不宣的不再谈论刚才的事情了，仿佛先前的一切呢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般。只有那年轻卫士呢还有一些六神无主，时不时的挥手往门内处望去。几乎同一时间呢，在阁楼中间一层被重重禁制封闭的大厅当中，正有七八名男女呢围着一名一身白袍的女子，正在劝说着什么。那白袍女子肌肤晶莹如雪啊，凤目黛眉，但是脸上神色冰冷异常，正是被邀请参加此地聚会的冰凤。他刚一到此地，结果呢未见到有人开交换会，并且到会之人也隐约不对之后，原本立刻警觉地想离去，却没有想到啊反被其他人发动禁制封锁了整个楼层。接着参加此会的这些人呢开始轮流地对他劝说不停，竟然是一副都已经被青龙收买下来的样子。凤道友，说起来你的冰凤之身和我们黑凤一族也算是有些渊源的，否则的话这段日子里边姐姐我也不会在你和青龙前辈间一直周旋不停的，但是你要是再这般拖下去，可能真的会触怒青龙前辈了。以青龙前辈合体中期的神通，若是对你动强的话，妹妹可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的吧？我看呢，倒不如答应了下来。以青龙前辈的身份地位，丝毫不比那姓韩的小子差上多少，你又何必如此死撑下去呢？说话的呢，是一名一身黑裙的貌美少妇，眉宇之间隐见煞气，竟正是黑凤族的小红。此女呢前些年呢被黑凤妖王喝令闭关一阵子，如今呢竟出现在了天渊城中，还一副修为增进了不少的样子。其他人呢也是人妖两族都有，并且都或多或少的和冰凤认识一些，此刻也都是一副苦口婆心加以相劝的样子。妖族会出现在这里，那么自然是因为魔族开始攻城之后，城中呢已经取消了两族划分的界限，双方都可以互到对方区域的缘故。即使如此啊，两族互通存在一般也不会无故的跑到对方居住的区域中去的，只有高阶存在才会不在意的互相往来。这几个人中的妖族基本上都是炼虚修士， 自然完全呢有资格出现在此地的。不过呢，他们所劝说的言语却实在是没有什么新意，仍是啊在不停地说青龙上人身为合体修士，合体双修呢自然是一件两利的好事了。城中不知道有多少女修对此等好事还求之不得之类的话。但是无论萧红动之以情的言语，还是其他人呢小以厉害的劝说，冰凤呢仍然呢是不为所动啊。冰凤妹妹，这该说的话姐姐几个人可都跟你说了，你现在给个准确的回复吧，是不是愿意答应青龙前辈的双修之意呢？小红见此情形自然是暗自眉头紧皱啊。再过了一会儿之后，一摆手让其他人暂时住口，声音戛然之间变得有些阴沉。这几个人当中啊，显然呢以他为主的模样，道友就算是说的天花乱坠我也不会答应的。我倒是觉得有些奇怪了，小道友身为妖族一员，难道说不知道人妖殊途正是我等妖族的一大族规吗？你如此明目张胆地帮着青龙上人来胁迫我，就不怕回去后被黑凤妖王大人治罪吗？冰凤终于神色一动地开口了，但是话语啊却仿佛刀剑锋利呀，直刺向了小红这位妖女。小红一听此话，脸色微微一变，但是马上就恢复如常的轻笑了起来。冰凤妹妹还不知道呢吧，青龙前辈虚称的原本就留有我们妖族一脉的灵血，原本就是半妖出身的，只不过嘛，他老人家当初选择了留在了人族，这才成为了九星宗的大长老，所以姐姐我根本不担心此事的。况且就算是没有青龙前辈是半妖之事，以现在人妖两族必须联手抗敌的局面，族主和其他合体期长老知道的也会故作不知的。不过妹妹的回答还是让姐姐极为的遗憾，此地事情也只能撒手不管了。小红的用手一抚着秀发，变得冷淡异常，交给旁人。冰凤闻听此言，脸上不禁一下子苍白了起来，似乎已经知道了对方话里的意思。果然呢，小红立刻一回身，冲大厅一侧的某个偏门恭敬地说了一声，青龙前辈，我等已经尽力了，但是看来冰凤道友还是需要前辈亲自开导一番才行啊。既然这只小冰凤如此执迷不悟，老夫也只好亲自出马了，但是这种手段老夫原本极不愿动用的呀。一个男子的声音呢从偏门中悠悠地传出，接着偏门从里向外一下子自行地推开了，从里面呢不慌不忙地走出了一名锦袍男子出来。只见此男子40来岁，面容方正威严，单手持着一本白玉厚书，神色从容，正是当初呢和韩立一起对抗过魔族大军的青龙上人。前辈应该很清楚，用强硬的手段而非切身自愿的话，是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的。况且前辈难道说就真的不顾及城中其他几位前辈的意思吗？你这话若是数日前说，老夫或许还真的有几分忌惮的。但是现在嘛，老夫已经修炼好了一种新神通，可以让你心甘情愿地加以配合。至于天元城的其他道友嘛，你就更不用指望了。我已经在昨天正式加入到了天元城，成为城中的长老之一了。本座和一位已经陨落修士的孰轻孰重，他们还分不清楚吗？ 到了此时啊，青龙上人无需再虚言伪装什么了，冷冷地直接说道。冰凤呢，闻言脸色一变，轻叹了一口气，忽然之间呢，抬起了一只玉腕，往身前飞快地一滑，白光闪动之下，一条白蒙蒙的空间缝隙随之浮现而出。他身形一模糊之下，人就虚影一般的一下子遁入到了其中。冰凤这一连串的行动快似闪电，竟让附近的小红等一干存在啊，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等他们大怒的再想出手的时候，那道白蒙蒙的烈风一闪，就诡异的弥合了起来。青龙上人见此情形呢，却神色依旧，只是将手中的玉书啊，冲虚空轻轻一抖，银光一闪，一枚银色的古文从玉书中飞射而出，并化为了头颅般大小，并一闪地击到了空间缝隙消失之处。轰的一声过后，那边虚空啊，在银纹爆裂而开之后呢，竟仿佛水面一般的扭曲模糊了起来，接着寸寸的碎裂而开。一声闷哼过后，冰凤娇躯一个踉跄的从虚空中掉出，连退几步，这才勉强的站稳了身形，并重新抬起了头。此刻的他呀，神情纵然说还保持着冰冷，但是神色却实在是有些难看了。你若是能在老夫面前跑掉，那老夫姓名就倒过来念了。好吧，你呀，乖乖的让诸位道友将法力封闭，还是让老夫亲自动手，这个你自己选择吧。啊！青龙上人扫了冰凤一眼呐，傲然地说道。小红等人呢，也唰的一下子从四周将此女死死的是围在了其中。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冰凤在原地站着未动。但是心呢，直往下沉呐。不知道青龙道友姓名倒过来念是怎么个念法，不妨亲自给韩某演示一下如何呀？就在小红刚想上前动手的时候，突然一个冷冷的男子的声音呐，在厅堂中回荡了起来。此女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无血呀。同一时间，轰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了过来，原本闪动的淡淡的灵光被结结实实的禁制封闭的大门突然之间从外向内的爆裂而开了。随着大门的爆裂崩飞啊，一股狂暴之气从外狂涌而入。挡在前面的两名炼虚期修士啊，被这可怕的气息一冲之下，竟仿佛被巨兽狠狠的一撞一般呢，身躯一下子沙袋一般的一飞而起，被重重的摔到了对面的墙壁之上。而偏偏呢，这个墙壁也被释放了禁制在其上，仿佛金刚般的坚硬啊。这两名人族修士可不是法体双修之士，头破血流之下，竟然呢哼都没哼一声，直接倒地不起了。刚才的这一撞击，连他们身躯中的元婴都直接震晕过去了。其他几个人见此情形的心中一哆嗦，兔子一般的一下子从大门旁边一闪多远啊。青龙上人在听到此话语的瞬间也面色大变，至于冰凤呢，则惊喜交加起来，急忙一转身，一对美眸往大门外望去。只见门外那可怕的气息一收，一名身着青袍的青年的淡然的走了进来，不是韩立还能是谁呀？
韩兄，你终于回来了。
冰凤纵然一向是冰冷异常，此刻也是难掩心中的激动啊， 脸现殷红的脱口说道：哼，虽然遇到了一些麻烦，但总算化险为夷的安然无事了。韩立目光呢在冰凤脸上一扫，嘴角呢泛起了一丝微笑。哎呀，韩贤弟竟然能从魔族圣族手里逃生，真是可喜可贺之事啊！在下和其他道友一定要摆下宴席，给韩道友压惊喜沉的。青龙上人呢，毕竟也是一名合体期中期的修士，他心中一阵慌乱过后，立刻就反应了过来，脸上呢立刻就堆满了笑容的说道。韩立却根本就没有理睬青龙上人分毫，而是双目一眯，目光仿佛刀剑一般锋利地扫了包括小红在内的几个人一眼，丝毫感情没有地连说了两句很好很好。除了已经晕倒在地的两名修士之外，包括小红在内的一干炼虚存在顿时一个个面无人色起来。就算说他们中没有见过韩立之人，此刻自然也是知道了此人的身份，心中的惊惧啊可想而知。他们之所以被青龙上人收买说动的主要原因，那么自然是青龙上人向他们拍胸脯保证韩立啊已经陨落掉了，否则的话就算是多借他们几个胆子也绝对不敢插手此等事情的。现在呢，韩立这位合体修士非但没死，反而出现在此地，正好将他们堵了个正着啊，连狡辩的余地都没有，那么下场呢可想而知啊。
韩前辈，恭喜您老人家回城，家师是
一名相貌粗鲁的大汉，双手一抱拳，刚想说些什么，但是韩立呢脸色一沉，袖子突然冲其二话不说的一抖，砰的一声巨响啊，大汉只觉得胸口一热，身躯就和先前两人一般的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到了墙壁上，之后一团精血喷了出来，也倒地不起了。其他几个人大惊啊，急忙望去，只见大汉胸前衣襟早已化为了乌有啊，露出了一副光滑银白的战甲出来。此甲看似丝毫异样没有啊，但是下一刻一声脆响传出，整件战甲竟寸寸的碎裂，化为了一堆碎片的从大汉身上直接洒落而下。韩立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击，不但将大汉呢击成了重伤，连身上的宝甲竟也一起毁掉了。这个结果让原本呢还想心存几分侥幸的人呢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通体发寒的再也没有办法说出半个不字来了。青龙上人见此情形呢，脸上的肌肉不觉抽搐了几下，但是一想起啊当日韩立独斗数名合体修士的情形，心中同样无法提起勇气说出什么狠话来，只能干咳一声过后皮笑肉不笑地说道：韩兄何必如此动怒呢？你刚才击伤的可是城中顾长老的爱徒，出手如此重的话，这恐怕不好给顾长老个交代吧。
交代要什么交代啊？
顾长老要是觉得我出手太重，尽管可以来找韩某的，倒是阁下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呢？
韩立呢冷笑了一声，转过身来默默地看着青龙上人。青龙上人看到了韩立的眼神，知道韩立已经起了杀心了，但是此情此景韩立的表现已经让他也起了杀心，但是青龙上人心里又是一个急转呐，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是先别招惹韩立为妙啊。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96回。《修仙传》第1296回。 青龙上人呐、这个时候一副能拿得起也就能够放得下的模样，并没有在口头上做什么分辨，而是直接委婉地做出了服软的模样。这个事情变成这样也并非我本意啊，我原本以为啊，韩道友已经陨落了，这才想将冰凤道友请回去的。现在既然韩兄弟没事了，那老夫自会改日亲自上门赔罪的呀。上门赔罪，韩某怎么担当得起啊？当日在下冒险前去倚天城相助阁下，如今只不过往回了几天，阁下就做出这等事情出来，韩某要不做些表示，如何在满城之人面前露面呢？韩立丁的青龙上人阴森地说道：
事已至此，那韩道友到底想怎么样啊？难道说想和本座动手不成吗？
青龙上人被韩立如此一说，不禁有些恼羞成怒起来呀，口气也强硬了几分。好啊，既然青龙道友都如此说了，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道友敢如此欺上门来，想来是自恃神通了得吧？韩某说不得要讨教讨教了。青龙上人听到这儿，脸色自然一下子变得极为难看了起来，韩立却没有再说废话的意思，双袖一抖啊，里面一阵清明之声传出，随着青光闪动之下，密密麻麻的青色小剑一下子呢从中是狂涌而出，同时他体表金光一闪，一股比先前呢还要惊人的灵压呢从身体中是一冲而出，直奔对面的青龙上人一压而去。青龙上人呢见韩立步步紧逼啊，也终于没有办法忍住心头的怒意啊，脸色铁青之下单手一抬呀，手中玉书顿时一展而开，里面各色霞光闪动之下，隐隐约约的有无数符文呢要从中一飞而出似的。小红等人一见两大合体修士竟然马上就要在这里动手的样子，心中呢自然大骇至极呀，但是呢有先前三个人的例子在那里，却也说什么都不敢就这样溜掉的，只能是啊硬着头皮往大厅四周纷纷的后撤让开一些。纵然说知道这点距离对合体修士的争斗来说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心中的总算能稍有一些安慰的。韩立对其他人的举动仿佛啊视若无睹，盯着青龙上人的目光一寒之下，手中的剑诀就要一催而动。就在这一刹那的关头啊，忽然一道白虹从门外一闪，遁入到大厅当中，在空中神龙一般的一个盘旋竟然稳稳地落在了韩立和青龙上人中间的地面上。白光闪动当中，一道人影啊闪现而出，并立刻呢笑呵呵地开口说道：二位道友难道还真的打算在这里动手啊？将白长老的地方给拆了不成吗？好了好了，给在下一个面子，暂停干戈，让老夫调解一下如何呀？来人呢满脸的皱纹，头顶光亮，身上披着一件金色的袈裟，神色和蔼异常啊，正是那金月禅师。哦，原来是大师，数年未见，大师一切安好？韩立纵然说满心想立刻动手，但是面对眼前的僧人呢，也只能把心中的怒意啊强行的压了下去，略微一失礼说道：毕竟啊金月禅师也算是天渊城诸长老当中和他关系呢比较不错的一位，不能一点面子不给啊。青龙上人一见金月禅师赶到了，心中自然大为一松啊，深知韩立神通可怕的他自然绝对不想真的动手的，他只不过刚才呢 被韩立一下子用话语挤住了，当着一干后辈的面，这不得不硬着头皮的做出了一番强硬的姿态的。当即他客气的冲僧人一抱拳说道：今日道友何时到的呀？秦某没有出去相迎，还望道友不要见怪呀。贫僧收到了消息，说韩道友回城了，在下听了立刻动身过来了，还好来得及时啊，没有真的酿成什么大事。不过在路上的时候，我就通知了附近其他两位道友，算算时间，他们也应该到了才对。到时候我等三人一起给二位道友调解一下如何呀？哎呀，毕竟现在魔族大敌在外，二位都是城中的顶尖存在，贫僧实不希望闹出太大的事情出来，而影响了本城内部的安稳。顾道友，你觉得贫僧此话是不是有些道理啊？金月禅师呢，冲二人微微一笑，忽然一转头冲大门外大有深意地问了一句：金月道友，老夫人要谢谢你了，否则在下这座兜元阁恐怕真的就不复存在喽。一阵哈哈大笑过后，门外波动一起，一道灰色的人影呢，丝毫征兆没有的现身而出了，竟然是一名身着灰袍的黑脸老者。顾道友，哈利目光往老者身上一扫，认得呢正是有过几面之缘的兜元阁阁主，一位合体初期的修士。韩道友啊，恭喜你安然回来，这一定要到老夫那里坐上一坐的。哎呀，竟能从魔族圣族手中安然脱身，回头一定要和老夫讲上一讲的。灰袍老者笑眯眯地对韩立说道。这老者呢，明明没有见过韩立几次，却表现得热情异常，仿佛啊和韩立是多年的老朋友一般呢。顾勋夸大了，不过是区区的圣祖化身而已，要真是魔族圣祖本体降临，在下如何能逃得性命呢？韩立苦笑了一声，开口啊解释了几句：其实只是圣祖化身，我等一般合体修士遇上，那也是九死一生啊。韩兄能出现在此地，本身也就说明神通之大了。灰袍老者却连连摇头地说道。听到对方如此一说，韩立不好再继续分辨了，微然一笑，不接口此事，反而冲着金月禅师问了一句：金月道友通知了两位道友，如今顾兄来了，他不知另外一位道友是哪一位啊？韩道友放心，另外一名啊也是道友熟悉之人。金月禅师嘴角一笑，熟悉之人，难道是？韩立闻言双目一眯，心念一转呢，立刻就想到了一个人，整个天渊城也就此人他更熟悉一些的。青龙上人干咳了一声，开口也想说些什么，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门外银光一闪，一道银虹激射而至，在厅中上空一个盘旋，蓦然现出了一个身穿银袍的女子。韩兄，数年不见，修为又见大涨，这真是一件幸事。当日一战之后，我也被那魔族尊者追杀，在路上遇到了一些意外的麻烦，也是才刚刚回到城中不久。女子呢，正是倚天城一战中啊走散的银光仙子。一看见韩立，立刻大喜过望的说道：好，原来银光道友也才回来呀，这就难怪了。韩立闻言一愣啊，流露出了一丝笑容。好了好了，既然二位也都来到了，咱们呀一起坐下好好的聊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坐下，和这位青龙道友，若是这样的话， 我看还是算了吧，韩某没有这等兴趣再次浪费时间。韩立听完金月之言，脸色却一沉，冰冷地说道。青龙上人呢，脸色自然是越发的难看，脸孔呢都有一些微微的扭曲。
好啊，你竟然敢如此的侮辱老夫，本座拼着下次渡劫前损伤元气，也要和你好好的斗上一斗。他默然厉声的喝道，
你愿意如此做，韩某正求之不得呀。韩立听了这话，毫不犹豫的接口，体表青光微闪的就要马上再次动手的样子。
哎呀，二位道友，二位道友，先听贫僧一言可好啊。此事的经过呀，荧光道友也许还不清楚，但是呢，我和顾道友都是略知一二的。只是这一阵子魔族攻势突然加紧，这才没有顾上啊提前调节此事的。说起来呢，倒是让这冰凤道友受委屈了呀。
金月禅师呢急忙又挡在了二人中间，冲冰凤有些歉意的说道，此事是青龙一人做出来的，和大师等前辈又有什么关系呢？冰凤纵然说心中对僧人等人呢心中也有不满，但是脸上虽然没有表现出来。
哎呀，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贫僧既然是身为天元城长老之一啊，事情变成这样，岂能一点责任没有啊？不过青龙现今亦是本城长老之一，还望韩兄能给几分薄面呢。青龙施主虽然说前些日子做的不对，但毕竟为的真的对这个冰凤道友造成伤害嘛。我看不如让青龙道友出一笔灵石给冰凤仙子做压惊之礼如何呀？至于这笔灵石的数目，贫僧保证一定让冰凤道友绝对的满意。
金月禅师摇了摇头，又一脸诚恳的对韩立二人说道，大师难道觉得韩某会缺一点灵石吗？韩立闻言眉头一皱，
韩道友自然不会缺少这点灵石了，但是啊，这笔灵石想来对冰凤道友不无小补的吧。当然了，若道友还有什么条件的话，也可说上一说呀。
金月禅师大有深意，顾兄，荧光道友，你二人又是什么意思呀？韩立沉吟了一下，没有直接回话，反而呢冲另外两个人问了一句，
这个原本此种事情顾我实在是不愿多嘴的，但是啊，这魔族当前呐，我等的确不好啊在这个内部出现事情的，在下呀也是希望二位道友能够尽快的摒弃前嫌呐。
顾老者呢打了个哈哈，有些含糊的说道。韩立心里边暗骂了一句老狐狸，露出了不置可否的表情，然后又扫了荧光仙子一眼。妾身虽然刚回来不久，但对这件事情也听说了一点，青龙道友做的是有些过分了，但是眼下这城中合体修士不多，每一名都是抵抗魔族的重要战力，实在是不宜大打出手的。不过光是补偿些灵石，我看的确少了一点，青龙道友不妨再拿出一些冰凤道友需要的材料或者宝物，我想这才差不多吧。荧光仙子想了想，有几分偏袒韩立的建议道，
看来三位已经认定了此事是在下的错了。
青龙上人脸色连变了数下，忍不住冷哼了一声，
是不是真是道友的不是，我想道友自己应该很清楚才是。难道青龙道友还想让我等和凡人一般给你出示一些证据吗？不过真要找人作证的话，这里似乎就有几位吧。啊，
金月禅师脸色微微一沉，冲小红几个人扫了一眼，平静异常的说道。小红一干人等一听提到了他们几个，面面相觑，却一句话都不敢接口啊。
冰凤，你的意思呢？
韩立在原处呢沉吟了许久之后，这才回过头来冲冰凤凝重地问了一句，
既然几位前辈都出手了，妾身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一切就任凭韩兄做主。此女啊非常识趣。
好吧，既然如此，前边的那些零食和宝物不说，我还有一个条件，他若是答应了，此事也就暂时罢休。
韩立眯着眼睛思量了好一会儿，这才说道，
什么条件，韩道友不妨说出来听听啊。
金月禅师自然追问了下去，
很简单，零食和宝物有没有也就算了，韩某纵然身家不算很多，也不差这点东西的，青龙道友只要能不躲不避的接我三击就可以了。
韩立面上煞气一闪，急事的说道，
什么，韩兄还要动手？
只是接在下三次攻击而已，这算不上什么动手吧，大师堪称切磋技艺也不为可吧。
青龙道友，你意下如何呀？
金月禅师低声的和青龙上人交流了一下，
应接你三击，是否可用宝物啊？
青龙上人略犹豫，谨慎的问了一句，
你我修士神通大半都在宝物之上，自然是要用上器物的，怎么着，道友和在下修为差不多，难道说连接下韩某三击的信心都没有吗？
韩立冷冷的说道，话语中明显带了一丝讥讽之意，
哼，你不必用什么激将之法，本座答应下此条件了。
青龙上人脸色阴晴不定了一会儿，终于一声冷哼的答应了下来。就像韩立所说的，身为同阶修士啊，若是连接三击的胆子都没有，恐怕他也就无颜在天元城再立足了。
很好，既然青龙道友也没有意见，那我们寻一处地方马上将此事了结掉吧，阁下也不想将此事再拖延压后吧。
韩立双目寒光一闪，马上阴森的说道，
既然本座答应了，早一些晚一些自然也是无所谓的，你找地方吧。
青龙上人答应了韩立的条件之后，倒显得呢颇为的光棍，不加思索的回答道，
郭道友，你这里应该有专门用来教技的场所吧，恐怕要借来一用了。
韩立一转身冲灰袍老者说了一句，
当然有，周元阁有一处啊利用空间裂缝开辟的私人空间，在里面呢即使合体修士的争斗也不会影响外界的，二位道友想要切磋的话自然毫无问题啊。
古老者一愣，立刻回答道，金月禅师眼见韩立寥寥几句就将三击之约定定了下来，嘴角不禁抽搐了一下，虽然说他们一干长老都从银光仙子口中啊得知了韩立神通之广远超普通同阶修士，连魔族尊者都接连杀过数名，但若只是攻击三次的话，青龙上人自然应该可以接下的，否则的话这位新加入天渊城的九星宗的长老只能说是徒有虚名，似乎长老会也没有必要冒着得罪韩立的风险继续庇护他了。金月禅师转眼之间呢就把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想了个透彻，开口呢再劝说了几句，眼见着呢没有效果之后，也只能苦笑一声不再开口了。至于银光仙子和顾姓老者，一个本身呢就有一些偏向韩立，一个呢则抱着两不得罪置身事外的意思，更没有不同的意见呢。于是一干人等呢在顾姓老者的带领之下就向着门外走去。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97回。